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美国时间周二，美国官方会发布4月份的美国总体通胀指数。之所以这个数据引起全球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是因为上周公布了不错的非农数据，预示着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韧性。那么假如物价指数明显上涨，那么就会与非农数据啊朝一个方向共振，那么传导到华尔街的舆论共识呢，它就会影响美联储的降息大业。所谓的降息大业是华尔街的一厢情愿。那么如果周二这个数据低于预期，就通胀啊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就会给市场带来一种乐观，因为非农很好，经济增长很正面，同时物价也能够得到控制，那么这种状态就非常舒服了。但是目前从市场预期来讲，人们不太愿意轻易去判断四月份的物价指数下降，因为伊朗战争摆在那个地方。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交易员们对九月份美联储可能降息25个基点呢，这种可能性只有 16%。 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绝大部分交易员认为，即便是凯文沃什上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九月份之前也不太可能有降息。但是如果周二这个数据通胀明显反弹，那么就会往相反的舆论方向去聚集这种舆论的压力，那就不仅不能够降息，可能要准备加息。所以这就是市场啊在周二这个数据发布之前非常忐忑的地方。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呢，是周三美国会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或者呢叫批发价格指数，这个也有助于判断美国通胀的形势发展。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欧洲也会集中发布四月份的通胀指数，德国是周二发布四月份的最终通胀数据，法国是周三发布，西班牙是周四发布，意大利是周五发布。那么也就是说未来一周我们可以全面了解欧洲大陆的通胀状况。那么英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它要晚一些时候再发布。那么未来一周英国值得关注的呢，是周四它会发布一季度的 GDP。 但是从财经界来讲，更加关注上个星期四英国地方选举当中英国工党遭受重大的挫折。那么舆论始终会关注这个对斯塔默首相的执政地位会带来哪些影响。第四个值得关注呢，仍然是日元，因为上周日元出现了比较剧烈的变化，遏制住了大幅度的这个贬值。那么市场一直在推测是日本政府干预了这一次日本汇率的变化。那么未来一周市场消化了日本政府的干预之后，还会不会重新又继续下跌？那么一旦出现这种下跌，日本政府是不是还会干预，那么就成为国际货币市场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场景。所以未来一周啊，日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变化。第五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中国周一会发布四月份的通胀。那么华尔街日报它预期四月份中国的通胀会小幅放缓至 0.8%，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预计呢会上涨至1.7%。 那么有这种判断，它的理由呢是目前仍然是通货紧缩的状态，总体的物价指数不会有大幅度上涨，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涨主要是因为伊朗战争导致的能源进口的价格上涨，所以会推动生产者价格的指数的上涨。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市场环境下，这些经济事件本身甚至并不一定能够主导市场形势的发展，因为在这些经济事件之外，有两个重大的背景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作用会更大。一个是周四到周五川普去北京访问，那么如果最后的结果拿出一份让华尔街欢欣鼓舞的采购大单，那么对市场的影响是极其正面的。假如没有看到500架飞机，那么这个访问呢，可能它对市场的正面影响很小。但总的来讲，川普去北京是资本市场是比较欢迎的一个事，它毕竟会降低对立，降低冲突的可能性。那么另外一个大的背景事件，就伊朗战争，是战是和， 在川普访华前会不会又出现一些节外生枝，这个可能对市场的影响会更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中东形势最新发展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发酵之际，伊朗对美国和平计划提出了回应。那么从周五到周六，川普望远渔船等伊朗的回应，伊朗迟迟不交。那么今天伊朗提交了回应，他不是直接交给美国，他是交给巴基斯坦。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伊朗官方通讯社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了最新回应，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德黑兰方面还没有公开表示会接受川普的提议。美国总统提议伊朗允许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要求华盛顿在下个月结束伊朗港口的封锁，也就是伊朗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然后美国再结束封锁伊朗的港口。这是川普的提议。川普警告说，如果所有的细节都无法敲定，美国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川普暗示可能会扩大自由计划的规模。所谓的自由计划，是美国为了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控制，护送船只通过海峡的短暂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拆除伊朗的核能力，并清除其高浓缩铀库存。周日，阿联酋、科威特都表示他们拦截了敌方的无人机。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 X 平台上发文警告英国和法国，其军舰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果断和立即回应。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执行长纳塞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贸易和航运在未来几周内持续受到限制，我们预计供应中断将持续存在，市场要到2027年才能恢复正常。昨天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危机爆发以来卡塔尔首次从该地区出口天然气，目的地是巴基斯坦。那么之所以卡塔尔敢让液化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伊朗的许可。伊朗许可的原因也是因为巴基斯坦作为美国与伊朗的调解人，这是伊朗对他们的奖励。那么今天美国能源部长在接受 NBC 的采访时候透露出来一个重大的信息，他说美国可能会优先考虑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要求德黑兰停止核计划。那么这个立场的转变就接近伊朗的立场。伊朗的立场呢，也是说先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核武器的问题慢慢再谈。那么美国能源部长今天透露这个呢，他就出现了美国的立场在发生松动，发生转变，这也是美国官方第一次做这种表态。之前川普也好，卢比奥好，都强调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啊，不能把核武器啊谈判往后推，你首先的表态要交出核武器。那么现在这个双方的立场可能都会有一些妥协，但是伊朗会不会再去坚持所谓的先做战争赔偿？那么如果伊朗继续把这个做先决条件，那毫无疑问它反映伊朗不愿意达成协议。所以未来一周啊，伊朗局势对市场而言是高风险的一周。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呢，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巴基斯坦一直致力于帮助结束伊朗战争，但这项努力如今却与其长期合作伙伴阿联酋产生了矛盾。报道这样描述，这个富裕的波斯湾国家指的阿联酋已经开始大规模的驱逐巴基斯坦劳工，这会切断巴基斯坦的重要的就业来源。阿联酋对巴基斯坦没有能够更强烈的谴责伊朗对阿联酋的袭击感到不满，同时巴基斯坦还正在斡旋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新闻呢，它很有意思，它有一点反直觉。第一呢，巴基斯坦与阿联酋的关系非常好，阿联酋接收了大量的巴基斯坦的劳工，也是巴基斯坦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怎么突然要赶人了？第二呢，巴基斯坦也是好心好意苦口婆心在撮合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也得到了美国伊朗双方的信任。哎，阿联酋怎么对巴基斯坦不满了，对调解人不满了？所以这个背后啊，究竟 双方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阿联酋他究竟是怎么来理解巴基斯坦的这个调解人的作用的。阿联酋的逻辑很简单，第一呢，他存在面子问题，因为伊朗这次跟美国以色列打，他没有直接就回应美军，就美国人打伊朗，伊朗就打阿联酋，而且主要是打阿联酋，尽管周边国家都打，他就打阿联酋。这个阿联酋认为啊，这个是奇耻大辱，我又没招你惹你，甚至阿联酋还限制美军使用他的基地，哎，怎么这个伊朗没完没了对他的一个主权国家就这么去伤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巴基斯坦你不谴责伊朗对阿联酋的袭击，而且阿联酋几次提出要求巴基斯坦谴责伊朗，你做调停人没有问题，你得批评伊朗啊。所以这个是他们那个圈里边的矛盾，他有他的面子问题。第二呢，阿联酋的逻辑呢，是你调停停战，那么伊朗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就我阿联酋不能这么就白打了，就你们谈来谈去根本就没考虑阿联酋挨打的事儿。那么巴基斯坦呢，也有他的难处。第一呢，巴基斯坦莫名其妙的突然与川普关系啊打得火热，特别是他那个军头最高将领深得川普的这个喜爱，所以他这次做调停人是被美国信任，而且他也能准确传递美国的意愿，所以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他当然会忘记阿联酋。第二呢，他不敢招惹伊朗，因为巴基斯坦与伊朗有很长的这个边界线，他如果与伊朗啊交恶的话，给他自己带来稳定的麻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巴基斯坦来讲，他美国没得罪，伊朗也没得罪，但是得罪阿联酋的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就这次驱赶巴基斯坦的劳工对巴基斯坦有多大影响，可能大部分网友啊没有这个感受的，给大家一个数据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对巴基斯坦的打击有多大。巴基斯坦在阿联酋的劳工是巴基斯坦外汇啊最大的来源，还不是之一。那么目前已经驱除了3000多人，所以这个事儿给我们带来一些反直觉的这种新闻冲击之外，可能巴基斯坦呢、啊、不得不认真来面对阿联酋的这样一种啊不满，因为这个影响到他国内的经济了。所以伊朗战争在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当中的影响现在在啊深刻的发酵，它就有时候像这种疫情像病毒一样，它还会有些变异。之前谁也没想到阿联酋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弄到这个地步，更大的麻烦是阿联酋与沙特的关系，这都会在未来会进一步发酵。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啊、被国际舆论大大低估了的一个重大新闻。之前 LTE 网友分享过，台湾的立法院通过了一个7800亿新台币的这样一种军购法案，算是呢在最后的截止日前满足了对美军购资金的需求，就是放行了。那么这个事儿美国会怎么看？美国官方啊还真的做出了正面的回应，而且这个话说的还有点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台湾立法院通过了7800亿的军购法案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让美国舆论感到很震惊的一个评论。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称，台湾立法院对军费后续资金的延宕是对中共做出的让步，他没有简单说欢迎台湾立法院呢、啊、通过这个法案，哎，这个对于军购啊，对维护台湾的安全呢、啊，是一个积极的举动。他没有这样去评论，他就说你这个立法院对拖延、对后续资金的拖延，就是对中共的让步。哎呀，这个话说的是非常之重的，因为在一般的舆论判断来看，美国不会对台湾的立法机构进行批评，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民主的机制问题。那么美国现在忍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直接来批评你们，这个就是在配合中共，向中共妥协。那么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啊，美国官方这句话究竟有多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事件的原委。台湾立法院5月8日通过了一项上限7800亿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资金分两拨编列，首拨3000亿用于已经批准的军售项目，第二拨4800亿则等待美方后续发报价书。那么这个数字距离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00亿的目标相差甚远。那么投票结果59票赞成，0票反对，48票弃权，48票弃权的全部是民进党，因为他们对这个缩水版的版本不满意。投赞成票的是全部的国民党的议员和民众党的议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评论中说，进一步延后对其他 规划防卫能力、提供经费，就是对中共的让步，非常明确。他所谓的延后，是这次通过的法案取消了与美国军购配套的台湾的一些国防的投入，因为这次12500亿是美国与台湾呢、执政当局他们反复协商的一个预算，就光靠美国这些武器，你没有台湾这些配套的，是很难运行的。那么这次被阻挡的或者延后的，包括整个无人机的项目，就美国希望台湾呢能够强化它无人机的产业链，那么这个也被砍掉了。因为台湾的无人机本身与美国提供这些武器，它是一种组合的，所以这个让美国很恼火。你名义上好像我不得罪美国，美国买武器的钱我都给，但是台湾配套的一分钱不给。那么究竟什么被阻挡了呢？就它同意7800亿，哪些项目被砍了呢？包含海空无人机、人工智能、数字指挥系统，以及12项与自主研发的相关计划。最受关注的呢，是被称为台湾之盾的防空系统的核心强攻中程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么这些呢，国民党、民主党也不说完全取消，慢慢来。以后呢，我们呢再慢慢来表决，一个一个来表决。那么对于美国这次这么重的这个话，LT想与网友分享4个方面的观点。你从这4个方面，你能感受到台湾问题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它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和危机。第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美国政府批评台湾立法院这个受中共的影响是不是第一次？坦率来讲，这并不是第一次。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当时国民党控制台湾立法会，也阻止了军购，当时也是很严厉的对立法院进行了批评。所以这个呢，这次的批评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一次是最直接最公开的。就以往批评呢是比较含蓄的，但是这一次批评是非常直接的。在国务院的美国国务院的新闻通稿里边，把立法院对中共的让步啊，它不是含混的，是对中方中国让步，直接用的是英文的 CCP， 就中国共产党。你看，你国会里边的国民党、民众党，你直接向中国共产党妥协，这个就与以往批评国民党阻挡军购的法案是有一些偏激或者有一些消极不同，这是直接点出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所以它不是第一次美国批评台湾立法院，但是是最重的一次。所以你说两岸关系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它就包括美国与台湾关系，它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状态。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很着急台湾应对中共的武力威胁的态度。当然有些网友讲了，那个啊拖拖拉拉或者是与中共配合是国民党的事儿，不是台湾民意。但是在美国观感上，在国际舆论观感上，台湾向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他们的紧迫感不够，这个非常像乌克兰战争爆发前乌克兰的状况。相信网友们都能够记得，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一再警告，不停的警告俄罗斯人马上要打过来了，俄罗斯否认，中国否认，泽连斯基也是每天否认。甚至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泽连斯基批评美国，我们一个星期流失了2000多万美元的投资，都是被美国这样一种啊战争的警告啊带来的负面影响。你看，本来好好我们要搞经济建设的，你那边老说要打仗。那目前台湾呢，在美国舆论看来就有一点像当时的这个乌克兰。当然有些网友会讲，民进党从来没有淡化这个应对中共潜在入侵的努力，但是台湾立法会它是个合法的权力机构啊，它是代表台湾的，它并不是代表国民党、代表民众党啊。而且他们能够控制立法院，是台湾选民给他们的地位啊。所以这个当然，立法院的这种决定当然能够代表台湾的民意。但是 LT 认为呢，目前台湾的现状呢，与乌克兰战争前的乌克兰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所谓的相似之处呢，在普京发动侵略之前，乌克兰的反应，特别泽连斯基的反应，不相信美国的判断。第二呢，担心这种警告多了引发市场的恐慌和资金外逃。第三呢，认为美国在夸大威胁。而现在台湾呢，它出现的情况是美国发出公开强烈的警告，但是呢，立法院呢，正在做对中共有利的事儿。我们不能强行定义说受中共的指使或者是暗中配合中共，但是他做的决定就是对中共有利，不管你怎么警告。第二呢，美国一再说情况很紧急，现在都是在 快速补充精准打击能力，就台湾的防卫体系存在短板，赶快补充精准打击这个体系。但是人家国民党啊，民众党，人家以保护宪政秩序为由，慢慢来，不急，那我们得监督啊，一步一步来啊。所以这个与当时乌克兰的这种天真麻木大意啊非常相似，但是也有不同。所谓的不同呢，是因为乌克兰呢，他手上握了两个明斯克协议，就他不相信威胁马上会到来，就当时俄罗斯对他的威胁是有限的。而台湾跟乌克兰呢状况啊要危险得多，就台湾是人家军舰隔三差五来围堵台湾，封锁台湾，就台湾的威胁是现实的，当时乌克兰的威胁只是传言，普京也没有说是在俄乌边境去演习啊，或者是怎么样威胁，甚至是俄罗斯自己每天在讲我们不会侵略乌克兰的，没有的事儿。但是今天台湾的情况比当时乌克兰的那个情况要直接的多，中共就是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说重话。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因为在这次国务院发表声明之前，舆论普遍在议论川普访华会拿台湾交易，或者会卖了台湾。但是国务院这个声明，它体现出来川普政府对台湾的国民党、民众党恨铁不成钢，而且公开指责他们向中共妥协。那么从这个你再来琢磨所谓的川普会卖掉台湾、拿台湾交易，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反差。他但凡有一点想拿台湾交易，他会公开谴责，历史性的谴责台湾立法会与中共合作，向中共妥协吗？显然互相之间是矛盾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出个定论，川普不会出卖台湾，不会拿台湾交易呢？可能我们需要再等一个星期，可能就能知道结果。但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川普不太可能非常出格的去拿台湾做交易，言语上会不会某种方式去满足中共的要求，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周五对这个事儿，我们可能就会知道答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央视的报道，也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排名前列的热门新闻。中国民政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结婚登记 169.7 万对，比去年同期减少 6.24%。 与去年同期相比，结婚登记人数减少 11.3 万对，创历史新低。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呢，也是中国网民非常关注的这个新闻事件，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人不结婚这件事啊，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它主要是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这个可能比网友们想象的要严重一些。2013年的时候，中国结婚登记的有1346万对，你看到了2025年只剩610万对了，就一半都不到。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每年呢、减少结婚登记的这个人数啊，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它更麻烦的呢是这种趋势还在延续，你看从2024年开始就每年都在创历史的新低，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今天中国党媒呢，人家也能够找回来一点正能量，总的结婚意愿下降，结婚登记的人在减少，但是520这种啊吉利的日子办结婚登记预约的人呢、在上升。像这种正能量新闻没有意义的，你得看总数，究竟结婚的人多了还是少了。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实际上最近全球人口问题啊都在聚焦东亚，它出现个很奇特的情况。就以往人们想象结婚率低、出生率低是发达国家的事儿，是欧洲国家的事儿，但是呢近年呢它出现了一个极端急剧的现象，就全球生育率最低的都集中了东亚几个国家。你包括全球倒数第一韩国，倒数第二台湾，那么接下来倒数并列差不多的日本、新加坡，这个很邪门了。实际上东亚这些国家啊，他们的生育理念呢是接近的，比如都重视男性，家庭家族观念很强，甚至是儒教也在这些国家盛行。哎，怎么就突然出现了全球最不愿意生育的地区？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逻辑？目前呢还缺乏统一的共识。你中国嘛，你可以与之前的计划生育一胎制，那个还受一些历史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怎么东亚这个地区突然变得全世界最不愿意生小孩的地区？ LT 也搜寻了很多这方面研究，也找不到答案。 所以欢迎呢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网友在评论区为大家分享就这么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般东亚这些国家呢，它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啊在全球走极端的，但现在它就走极端了。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本周即将登场的举世瞩目的川习会。那么中国舆论对川习会是怎么研究的，或者有哪些期待，或者有哪些判断，这个欢迎网友在评论区来分享。MT 今天呢想从四个方面把美国舆论、国际舆论对川习会的预期和判断呢，我们来进行分享，看看国际舆论、非中国的舆论是怎么看川习会的。第一个呢，我们分享《纽约时报》的报道，它报道标题呢就是“北京视美国为蹩脚的巨人，川习会川普促进被动”。它的核心观点呢是：中国视美国为衰落的大国，即使不发生战争，中国也可以指出川普政府面临的困境，并向亚洲的美国盟友宣称，美国已经无法再被视为可靠的安全保护者。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表示，对部署和装备交付产生不确定性时，盟友不可避免地会质疑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他补充说，美国全球军事足迹正达到极限。那么这个是继《时代》杂志啊发表评论说川普访问北京注定失败，《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他就列出更具体的一些论据。那么 LT 想对《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呢分享三个观点，就他的逻辑很简单，就美国衰落了，人家中共也这么认为的，然后《纽约时报》收集一些证据，那就是衰落了，然后呢川普这次去北京就是一种被动。 LT 认为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它逻辑硬伤啊有三个方面。就第一呢，大家也可以来判断一下，就纽约时报包括很多媒体包括中国官方，他们把川普的美国就等同于啊永久的美国，就他们在分析美国问题的时候对川普一些争议性的做法的不满，或者他们对川普做法的一种判断，就认为是一种美国的永久趋势，这个逻辑上还是有些生硬的，是有硬伤的。第二呢，你看他这个列举的例证呢，说川普美国优先减少对盟友的这个投入，哎，这个就对中共有利，或者呢这些盟友就会站到中共一边，就这个逻辑也是有硬伤的。你比如说川普要求日本更多的承担责任，要求韩国更多承担责任，澳洲更多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对中共有利吗？大家看看日本，日本现在增加国防预算，马上要修改宪法，澳大利亚增加核潜艇，这些带来的结果它都是更强更大的去应对中共，是在强化反中的势力。哎，你看在纽约时报看来呢，你看川普美国优先减少对盟友的投入，哎，都有利于中共，这个逻辑上是有硬伤的。第三个呢，就美国的在国际地位国际影响是有些衰退，但是呢它不等于一种结果，就现在美国已经变老二了，还没有，远远还没有。就这个三个方面，《纽约时报》这个判断呢，还是存在一些硬伤的。这个就像我们很多网友投资股票的这个期权呢，商品，大宗商品的期货投资一样，你可能判断趋势是对的，但是你判断的时间节点错了，你会满盘皆输的。第二个呢，就今天在国际舆论当中有影响的分析川普访华川习会，是英国卫报的报道。卫报报道标题呢是川普本周抵达北京，习近平掌握了所有的牌，就他这个比纽约时报判断川普被动他更进了一步，就所有的谈判的事宜啊主动权都在习近平手上。那么他讲出来的这个论据呢，三大论据。第一呢是伊朗战争让川普带着烂牌进北京，就你有包袱，人家北京看你这个笑话，这种情况下你去跟人家谈判你就处弱势地位。第二个论据呢说中共人家现在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制武器，就在川普访华前中国公布了反制裁的法律，对于美国的一些制裁令要求中国的企业不能够承认，不执行，不遵守，你看人家暴脾气。第三呢说所有牌都在习主席手上，是因为习近平拥有主场的优势，而且习近平每次主场优势都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就列举了去年的阅兵式，你看习近平利用主场的优势把 普京、金正恩都作为他的背景来凸显习近平的中心地位，所以善用主场。但是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感受到他这也是存在明显逻辑硬伤的。比如说他第二个证据，中共在川普访华前暴脾气公布反制裁的决定，但是呢之前 LTV 网友分享过，习主席很快就服软了，一方面对外宣布说绝不遵守美国的制裁协议，另外一方面中国央行赶紧与中国的大银行打招呼，不要违反美国那个制裁令。所以卫报这个振振有词的这个评论，他显然他忽略去回避服软的那个现象和事实。那么第三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华尔街日报的重磅报道。他这个呢与纽约时报、什么时代周刊、卫报这种啊定性的泛泛的评论川普总是输、习主席总是赢那个还不一样。华尔街日报这个呢，它是个长篇报道，它似乎罗列了很多的证据。它报道的标题呢是中国启用对美经济武器库从威慑转向实战。它没有简单去说川协会有什么期待，川普是被动还是主动。它呢是在西方媒体当中比较少的去以中共为主来分析，中共准备了哪一些招数来对付川普。那么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分析合不合理。中美经济冲突下一阶段将不再停留在威慑层面，中国政府会真刀真枪的动用其过去几十年间建立的武器库。习近平是否已经破解了如何应对川普呢？在短短一周内，中国政府不仅叫停了美国科技公司的一桩交易，还下令中国企业无视美国对中国炼油厂企业的制裁，这是两项史无前例的举措，不仅干脆利落，而且动用了威慑多年却从未使用过的武器。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一直在为这个时代的到来而铺垫。这篇文章很长，它的核心的论点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把纸面的武器变成了实战的武器。习近平呢，相信他已经破解了川普的密码。他具体讲了三个论点。第一呢，所谓的从威慑转向实战，中国建了几十年的反制裁工具箱。过去呢，中共只是摆着吓唬人，上周第一次真正使用，叫停了 Meta 收购 Manus， 启动了阻断禁令，让中国企业可以反告配合美国制裁的跨国公司。他第二个论点，信心来源，就中共的信心来源有三个方面。第一呢，执政意志强化；第二，技术替代方案成熟；第三，习近平认为熬得过川普。第三个论点呢，是中共也面临两难。第一，如果用力过猛，外资呢就不敢来。中共呢在安全优先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矛盾，这就有一个小缺陷。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洋洋洒洒的分析报告，它存在哪些逻辑上的硬伤呢？ LT 认为啊，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逻辑硬伤。第一呢，他把中共有这些对抗的工具，他就把它直接划等号呢，是这些政策工具有效。我有想做这些反制应对，那么就一定会有效，一定会打疼美国。这个呢就是有些跳跃，逻辑上是有硬伤的。比如说刚才说的阻断法，商务部是发了，但是中国央行又通知银行别听商务部的，不要去招惹美国，服从美国的制裁决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逻辑硬伤。第二个逻辑硬伤，说习近平破解了川普的密码。习近平怎么就会，川普的不确定性是大家有公论的，怎么习近平就看破川普，看死川普呢？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与习近平身边人士交谈，习近平能够控制谈判底线而不搞崩关系。那么这个习近平身边的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这个本身他也与美国的新闻报道逻辑呢是违背的。美国呢对公开报道的新闻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信源，他这是个匿名的消息，而且只是一个人，某一个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习近平破解川普的密码，这个呢样本太小，我们不能说他是道听途说听闯，但这个消息来源太过单一不可信。第三个逻辑硬伤呢，他举例子啊，说习主席有一整套对付川普的办法，他举了这个 Manus 的这个例子。这个逻辑硬伤呢，是他偷换了概念。他说啊，五年前 拒绝 Meta 这种规模的合作，无疑于自断后路。就中国啊，如果五年前 Facebook 要收购中国的科技企业，那中国啊会很积极的。但是现在，习主席暴脾气，一票否决，阻止这个交易。那么他的逻辑硬伤在哪儿呢？他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把它混在一起。就第一个是中国技术替代方案已经成熟，那么你说 Manus 啊，表示了中国科技进步，这个没有问题。而 Meta 收购 Manus 呢，是取得技术，不是给中国带来技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就是说，你看我中国否定 Facebook 收购 Manus， 是现在我看不起你美国的技术了，我看不起你美国技术输入中国了，他这个就完全弄反了。这个是 Facebook 要买 Manus 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在这个描述当中啊，整个概念弄反了，或者偷换了概念。那么他这个长篇的评论里边呢，专门引述《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的观点。沈栋说，现在每一项新措施都在收窄进入中国的大门，就中国对外开放的门呢，越开越小了。但是《华尔街日报》得出结论呢，这个是强势的表现。相信网友们对这个很难赞同的，你把门关上是你恐惧的表现，或者是一种啊示弱的表现。从长远来讲，这个是在给中国自己挖坑。但在《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变成了一种中共强势地位、强势谈判的一种象征，我不需要你了。所以对《华尔街日报》这个判断， LT 感觉呢，他有些说的还是对的。就中共之前虚张声势，到现在敢跟川普啊大打出手、动真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个现象。而且习近平不光是今天这样说，他几年前就说了，东升西降，时和势在我们一边，这个他说的没有错。但是他把习近平从虚张声势到动真格升级到习近平对川普一切尽在掌握中，这个就有些跳跃了。而且他这个结论推导过程当中，刚才与网友分享存在三个逻辑上的硬伤。但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也很狡猾，他从头到尾他没有用一个肯定性，他用了个疑问句，就好像我也留了余地。但是他通篇呢，他是正面来论述他这个结论的，就他对习近平掌握了川普的密码打个问号。但是他用春秋的笔法，全篇他都是用他的论点论据来论证习近平确实对川普一切尽在掌握中，但只是在最后结尾他打个问号。那么从《纽约时报》到《英国卫报》到《华尔街日报》，网友们可能能够感受到，就美国媒体啊，西方媒体大部分都不看好川普这次北京之行。所谓的不看好，是不看好川普能够取得所谓的胜利，或者是川普能占到什么便宜。 LT 认为这种推论实际上在这些文章写之前，可能这些媒体、这些记者他就有个立场。因为这些媒体来讲，除了华尔街日报，大部分的主流媒体它是偏向自由派、左派的，本身看川普不顺眼，川普的确也有一些有争议的做法，所以这种舆论的出现呢并不意外。那么第四个方面， LT 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向网友介绍一下美国舆论或者国际舆论对川普北京之行的看法，那就是财经舆论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八卦为重点的频道，我们还是强调从财经的角度来看政治。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目前资本市场华尔街对川习会有什么期待，或者他们在关注什么，最关注什么。那么高盛呢对川习会有个报告，高盛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川习会啊，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在贸易和出口管制的狭窄范围。你看纽约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都在评论川习会啊会给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甚至人类发展带来哪些影响。高盛的认为可能没有必要关注那么多，他实际上这次川习会能够达成协议或者是能够有效沟通的是很窄的一个范围，贸易出口管制。那么这个范围实际上包括的议题呢就五个议题。第一是关税，中国要求美国降关税。第二，美国要求中国购买大豆。第三，美国要求中国购买能源。第四，美国要求中国购买500架波音飞机。第五，美国要求中方稳定的供应稀土，就这么五件事。所以你从华尔街关注这五件事再来看所谓的川普输定了，习近平一切尽在掌握中，那个就有一点呢云里雾里了。所以对川习会啊，不要期望值过高，不是因为这两个领导人呢谁赢谁输的问题， 是中美之间能够交流的范围，目前范围啊很窄，空间很小。这是财经舆论的对川协会的关注。第二个方面呢，就美国财经界啊资本市场他们对川协会的结果有哪些预期。就刚才说了范围很窄，那么有可能达成协议的具体成果究竟有哪些期待呢？那么布鲁金斯他最新有一个报告，他对川协会的结果他认为实际上也就两个方面的可能性。第一呢，是双方可能会宣布成立双边贸易委员会，这个是习近平中方很热衷的建立一种稳定的沟通渠道和形式，这个可能是川协会会达成的成果。第二个所谓的成果，就是涉及到300亿美元的中共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大单，而且呢这个30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是双向的，就中国承诺购买美国相关数量的商品，美国也得承诺要购买中国的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所以300亿加贸易委员会是这次川协会最有可能的两个具体成果。哎，你看实际上这些事纽约时报知不知道呢？华尔街日报知不知道呢？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去这样分析，这样去介绍。第三，财经媒体啊对川协会关注的问题当中，他们认为最大的变数是伊朗问题。 CNBC 的报道就直接指出，伊朗战争可能主导川协会的议程，留给解决关税稀土供应的空间变小，就伊朗问题啊会冲淡川协会的其他的一些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五已经公开宣示说伊朗问题是会谈的议题。那么今天 CNBC 啊他在分析川协会的成果时候，他提出一个反直觉的观察，就川普从去年开始啊大声大气的表达他要去北京，他要去跟习主席谈，就 CNBC 他认为就川普过早的高调的宣布川协会，反而降低了北京提供重大让步的诱因。他这个没有什么证据，这是他的一种感受，就他感觉为什么不要期望值过高，为什么谈判的余地很小，空间很窄，除了中美的关系现状啊大背景的对立你不能期望值过高之外呢，他从技术上呢他也认为就川普过早的这么高调的宣布川协会，中共习近平他不适应的。你看他这个感受就与纽约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那个判断不一样，这个川协会的主动一方并不是习近平，是川普在张罗非要跟你谈，不管怎么样我就要搞这场川协会。那么这种高调提前设定中共是非常不适应的，那么这种不适应会带来的效果呢，是中共他会非常谨慎的对待这次川协会，而不是愿意推动啊大手笔结构性的这种会谈或会谈的成果。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对川协会的预期和判断，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是两种思路，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是它就是不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纽约时报卫报华尔街日报他们在判断谁赢谁输，就川协会谁赢谁输，而华尔街财经媒体呢他们关注的是对市场有什么影响以及市场怎么定价。那么这两方面的思维方式都还是有一定的价值，但是 LT 更倾向财经舆论的判断，就它更有针对性一些。财经舆论普遍的判断呢，是这次川协会预期低，象征意义大，真正的结果要等习近平秋天访问美国你才能够知道这次川协会的结果。因为按中共的逻辑来讲，最后的结果要等习近平来宣布，而不是川普宣布。所以说用网友们呢长期关注这个频道，我们用财经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川协会呢，可以做一个比喻，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看看这个比喻是否有助于你理解川协会。 LT 认为呢，川协会它就像股市里边的语言，就这次川协会啊它不是财报的公布日，不是公布结果，只是一个业绩的预告，前瞻指引。那么真正的财报日呢，就中美的元首会议的结果呢，可能要到习近平访问美国，秋天访问美国时候，那个才是财报的公布日。但是按川普的习惯，只要他提出谈协议，他就认为协议达成了。或者你可以理解，只要这次川协会是一种业绩的预告，前瞻指引，川普会在美国国内宣布业绩已经实现了。所以围观川协会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影响极其重大的。但是呢，对这么一个具体的外交活动呢，又必须有一个适当恰当的判断和理解。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